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三课，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由我杨天成播音。在头两节课，我们一同学习了新约书卷的背景，认识了当时的战争历史、政治架构，还有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君王敬拜的文化。在今天这一节呢，我们会正式进入书卷的介绍。在这一节，我们来一同学习有关马可福音。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马可福音给人的印象是一本既短又有难掌握的福音书，而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新约释经的历史进程当中是较受人忽略的一个福音书。马可福音在教会历史当中是较少人研读的一本福音书，这可能是由于在教会的印象当中，它只是马太福音的缩略本。如果以作为教会礼仪崇拜的角度来看，它也比不上它的伙伴马太还有路加。从圣经注释的层面来看，直到第六世纪才有第一本的马可福音注释书，而到第九世纪才出现了第二本马可福音的注释书。马可福音较少受教会注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教父们都相信马可只是彼得的翻译者。这一看法呢，从第二世纪的帕比亚的时候已经盛行，而根据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彼得称马可为我的儿子，也问你们安。不过自从踏入二十世纪，情况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研究马可福音的学者比起研究其他府类福音的学者还要多。至于出现逆转的原因，有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提供了关于历史耶稣最可靠的历史根据。当马可福音被视为第一卷福音书的时候，学者们认为马可没有马太和路加一般受着教义传统的枷锁，所以他被视为对耶稣生平的记述是一个没有偏见的见证。然而这个假设却又很快的因为在马可福音找到弥赛亚的秘密的文学桥段所粉碎。马可福音其中一个独特的叙事方法，就是很多的时候故意揭露以及隐藏耶稣的身份，比如第一章二十五节、三十四节、四十四节、三章十二节、五章四十三节、七章三十六节、八章三十节、九章九节，还有五章十九节、十六章七节。这种文学形式正暗示了马可福音不会只是一种没有经过修饰、纯历史时序的笔录式的记载。事实上，它显露出这是一个经过刻意安排。至于形式凭借的学者，他们透过仔细分析马可福音的叙述文体结构的时候，更打破了马可福音只是编者按照口述的记载，将所有事件按照真实历史的时序连在一起的所谓的神话。更甚乎，现在研究马可福音的学者都注意到，马可福音是一本经严格文学创作以及编修过程的文学著作。原因有两点。第一方面，马可对加利利的重视有其神学的意义。第二方面， 马可对福音这个词汇的历史的逆向用法，充分在他的叙事文体结构当中，将其多重意义的神学目的显示出来。比如一章一节、十四节、十五节、八章三十五节、十章二十九节、十三章十节、十四章九节。结果呢，我们发现了马可其实叙说了当日教会的景况，多于见证以口传形式所传递关于耶稣生平的历史资料。要开始认识这部过去比较受忽略的马可福音，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作者还有写作的日期。有关马可福音的作者历来也有不同的看法。根据马可这个福音书的书名，大约是在第二世纪中叶才加上去的。加上这个书名的意义在于与福音书林立的环境之下分别出来，这个书名似乎暗示了作者是一个称为马可的人。最早为这卷书作者马可做见证的人是帕比亚，他的资料是从一位长老而来的，那一位长老可能是某一位门徒的弟子。帕比亚引用了教会历史学家在《教会历史》这本书当中的说法，当中说道，马可作为彼得的翻译者，把彼得的一切都准确地记录下来，然而他记述了耶稣的言论和工作，并非按时间的次序，因为他既没有听过也不曾伴随主。正如我所说，他是因为陪伴彼得而得知，而彼得是因应听众的处境和需要来教导，并没有着注记述主的讲论。所以马可按照他所记得的准确写下来，分外小心，免得遗漏了听过任何事，更没有将虚假之事放在其中。这个因此便带出了马可与彼得的关系。但是18世纪后的形式评鉴学学者却正正证明马可福音既非按历史次序编写，而写作的目的也并非是单单只想记载耶稣的生平，而是为着当日教会的需要而写的。虽然近代学者对帕皮亚研究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所怀疑，然而福音书以马可作为作者仍然是值得信赖的。马西格认为，根据马可这个书名并非由后人所加上去的，而是在福音书分给不同的教会传阅前已经有这个书名，因为读者们自己都希望自己所读的福音书是什么来历的。如果福音书完全是不知名的，每一个传阅的教会群体便会加上一个书名以资识别。虽然近代学者也质疑马可跟彼得的相互关系，但是马西格仍然认为帕比亚的见证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首先，教会要委托一位弟兄写作一本福音书，教会不可能随意找一个作者来写的，而这个人的写作也应该有所保证，他的作品的资料来源也应该是教会所认可，甚至是来自教会所顺服的权威人士。其次，为什么马太以及路加会以马可作为参考资料呢？如果马可福音的作者只是无名小卒，他们为什么如此信任他所提供的资料呢？马太福音当中彼得的领袖形象是很鲜明的，这也可以反映出马可福音很有可能具有彼得的教训，以致马太会如此的使用。当然，福音书的作者与彼得的关系并不等于假设了这本福音书的作者便一定是使徒行传当中的约翰马可， 马可在罗马世界当中只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名字。马可福音要我们注意的是耶稣自己，而非作者是谁。至于马可福音的写作日期，从帕比亚的论述当中可知道，马可并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马可既是伴随着彼得在罗马传道的门生，就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基督徒。福音书再早成书，也不可能早过公元60年中期。根据教父的征引和经文的传统，20世纪初中期，福音书已经在教会当中流行。加上二元说的观点，马可福音既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基础，成书日期最晚不会迟过公元80年。值得注意的是，马可福音第13章的内容和气氛与公元60年罗马帝国整体和巴勒斯坦地方的政治气氛是很相近的，为学者提供了写作日期的有力证据。根据罗马史的记载，公元60年初期不仅经历了连番的地震，帝国东方边防为帕提亚所攻败，尼禄污蔑基督徒在罗马城纵火，罗马的教会饱受逼迫，保罗、彼得以致不少的信徒相继的殉道。尼禄在公元68年自杀，帝国陷入混乱的局面，一年内3次的换君王。公元66到74年当中，因为犹太人在犹大地起义而出兵，最后平定巴勒斯坦，兵临圣城，烧毁圣殿。由于马可福音第13章描述的情况与公元60年中期的处境相近，除了少数的学者，大部分的学者将犹太与罗马人在第一世纪战争年间定为作品写作日期的参考。
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掌握了马可福音的作者和写作日期，他的写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要探讨写作的目的，我们应该由写作对象并他们当时的背景开始思考。由于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针对在罗马家庭教会的信徒，他们主要是低下层的人士。证据是马可经常提到耶稣是在屋内教训人及工作。有一些经文透露了作者不太熟悉巴勒斯坦的情况，很多时作者是要将希伯来的词句向读者解释。但问题是，如果罗马信徒是他的对象，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么多的巴勒斯坦耶稣的色彩呢？也有人认为是针对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信徒，这主要是马可福音第13章所给予的证据，与当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动荡，引致犹太人对抗罗马的战争相符合。圣殿的被毁与耶稣斥责圣殿成了贼窝，与犹太战争末期的景况相似， 奋锐党人占据了圣殿，后来由提多攻陷并将之毁坏。而犹太战争也危及外邦的信徒，很多外邦的信徒与犹太人一起被杀。不过更多的主流意见认为，这部福音书是以第一世纪中叶的众教会为主体，因为福音书没有像保罗的书信般清楚地告诉我们会众遇到的难题是什么，谁是福音书的特定会众，很多时都只是靠猜测。这种猜测的准确程度对比较清晰的罗马书而言差距当然不少，所以我们要重构福音书的历史背景要比书信的艰难很多，所以福音书的读者群可能远比书信的为广大。那么究竟马可福音写作对象的跨度究竟是多大呢？取其中庸之道，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的读者一方面是有一个固定的历史时空，而另一方面作者也会顾及到其他地区教会读者的需要。那么写作的目的又是如何呢？其实新约当中的福音书都具有以下大致相同的目的。第一，就是针对罗马神话君王的统治，教会宣认耶稣是主是神，并且针对当时身处险境的信徒，勉励他们要跟随一个真正的基督，并且随时要为此而舍命。作者以耶稣的身份挑战罗马帝国的君王权威，王死后被神化，在叙事文当中加上了福音这个词汇。马可似乎想告诉我们，他现在想将一个宣讲形式的信息转化为以文字记载耶稣事件的福音书。福音书这三个字便代表了以文字记录的耶稣生平，因此马可福音的起头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便提供了初期教会的一个独特的文学题材，就是福音书。这种的转变是从口传传统的权威转变成笔录的权威。在古代，一些重要的教训或者是教规的来源是从有名望、有辈分、有权威以及有演说魅力的长老亲口讲出来，然后由听众所领受。这不单是一些客观资料的传递，而是加上了演讲者个人的价值取向以及权威教导。这与较单向的文字记录有所不同，但福音书题材的出现正告诉我们这种权威的转移。在辅类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可用福音这个字做起手。这个福音除了指出此书的文体之外，更透露福音在此书中含义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弥赛亚，他的生活与教训内容便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古代传记大多强调故事主角的不平凡出生，而他的童年生活也暗示了长大以后的英雄的形象。通常这等人也有一个非凡的个性，而他死时也带出胜利与荣耀。如果有一位英雄像苏格拉底般被人定罪而死，那么他的生前必定会显出自己具有无比的智慧，还有尊贵的人格，他也会留下箴言供后世来怀念。而当日的犹太学者比如菲罗以及约瑟夫也用这种文字手法来描述摩西的生平，但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的生平的手法与此种的希罗传记的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的文学题材是较难捉摸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文献是出于口传的题材。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下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文字上的特色。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结构。我们可以从耶稣行程勾画出故事的发展方向。一章的一到八节，耶稣先在旷野，然后直到第八章的二十一节，环绕加利利。八章二十二节到十章的五十二节，耶稣到达耶路撒冷，并教导门徒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五章的四十一节，作者以他的受苦与受死作为对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总结。最后十五章的四十二节到十六章的八节，以天使的宣告与惊慌而逃跑的妇女做全书的终结。马可福音另外一个文学上的特点是他的叙事者。马可福音的叙事者没有介绍自己是谁，但他却好像是无所不知的。他能看到事情发展的始末，甚至人内心的思想。他不是故事的剧中人物，但是他从叙事者的观点定下了一些价值判断，那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是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呢？不过，如果以优美的希腊文学作为鉴定福音书的标准，马可福音可说是不合格的。马可福音的文学特色，很多的时候是要让读者对一些事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便要他们多读一次。所以有不少的地方应用了重复的记载、三叠式的结构以及首尾呼应的结构。我们在以下会举一些例子。重复记载的例子有关于水中的神迹，分别记载在四章的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以及六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又或者是医治的记载，记载在五章的二十一节到四十二节，以及七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还有有关分饼的记载，同时出现在六章三十四到四十四节，以及八章的一到十节。三叠式的结构，则是三个种子的比喻放在一起。三个关于对约翰的看法，在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耶稣三次预告自己的受苦，就是在八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还有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再有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记载在十四章的六十六到七十二节。对马可来说，似乎三是经文的主要结构。最后是首尾呼应的结构，首尾呼应的结构。在一些段落当中，马可福音也有一些三文治式的结构，也就是说两件相类似的描述作为首尾的呼应，夹着中间一件似乎不大相关的事件，其实是用首尾相似的事件来解释或者比对中间的事件，以突出中间事件的神学意义。这些例子有很多，比如在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还有五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记载雅鲁女儿的事件，但中间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插入了血漏妇人的故事。另外，咒诅无花果树记载在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中间 重点留意的其实是11章15到19节所记述的洁净圣殿。类似的结构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在阅读的时候慢慢的发掘。在这一节课的最后一部分，我要带领大家来看看马可福音最后一部分一个悬疑的结局。根据不同的圣经抄本，马可福音有三个可能的结尾。最好的版本是停留在16章的8节，后期一些版本将16章19到20节是加上去的。支持短的结局，也就是16章8节，有很强的经文抄本做支持。经文在16章8节停了，对读者有什么的启迪呢？第一世纪的信徒仍然要在外面等候与主相遇，让主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他们跟随主起步点当中再与他相遇。这种相遇可能说是蛮有期待，却又不可能事先预约的。主权在于与信徒相遇的主，但为着要在外面与主相遇，便要付上马可福音书当中做门徒的代价。结尾完结在害怕与恐惧当中，妇女什么也不告诉人，他们要害怕到几时才忍受不住，将所看见的告诉其他人呢？第一世纪中叶到第二世纪初的信徒也应该有如此的经历，不敢告诉人自己信耶稣。但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是否真的可以被惧怕淹没了呢？或者复活的信息最终是见证者挺起胸膛，将那使人雀跃的信息爆发开去呢？教会历史正告诉我们，面对恐惧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活在恐惧当中，而不是逃避它。好了，我们刚刚探讨过有关马可福音的结尾部分，我们这一节呢也在这里作为结束。以下的第四课呢，我们会开始来介绍第二卷的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唱过高声。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